这位是新同学吗？
不是啊，
来先自我一下。啊，很少坐在第一排的。来，这位同学，你看一大早插这么漂亮的花。
对啊，
那你来分享一下好吗？你说有意义的吗？
我这段话很重。
很重哎，真的，而且你还骑机车啊，对不对？开车噻，哦，太好了。
因为我家这屋子也不能拿重的啊，哎，上老去过五位都处处。
哦，两位处处官您好，旁这位会是同学。
对呀、
啊。真的，我插这个的话，真的非常开心。我就是学赛事以后，我今年，我过年刚好满一年了、啊。刚开始我是天天来了、啊、哈。后来的三天哈、哦，就那个他们的玻璃窗擦太干净了，我撞了三天都没有让我撞破了，但是我还是坚持来啊。
你撞到这个玻璃窗啊？我先撞到这个玻璃门下，
也撞连续撞了三天，然后弹到桌子那边去。
哦、真的啊？
因为我昨
天这么好坚固，我都没有破。
对啊，我这么坚
撞了这样都没有破。
很重哎、欸，因为我吃药吃到，哦，还有我这个脊椎装前面，我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两百公斤重了。嗯，我走路看你都很轻松，好羡慕啊！我走路都这样会很大的力气这样。
是啊，我们从今天开始都要正面思考哈。
对呀、啊，
我就会想说，天哪，我还会走，我还可以走哈。
对呀、啊，我就是。
就是这位同学眼睛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哈，
我左眼完全失明哈，啊右眼是看不准啊，
好厉害！他平常还都自己骑机车来
啊，晚上都没办法出，晚上看不到路。像这次感恩茶会晚上哦，我就不管怎么样了、啊，我就是要去，我就是那种冲动。那天晚上我也是几乎都看不到东西，我就去了。啊，我今天会插这盆花，我真的有一个故事啦。我就是决赛时以后啊，哈，因为现在是冬天嘛，啊，我年轻的时候是插日本瓷坊的插花教授哈，啊，我什么流派的花我都学了哈，西洋花什么都学了。啊，刚好现在是一月是过年期间啊，哈，啊，上个礼拜，哇，我就一直就在进行的时候哈。让我想到哇，在冬天的棉花哈、哦，好漂亮哦！以前听了我们那个老师说，他叫我们说他的花材都去逛贵州采的棉花。哦，我就一直我还没有去过，也没有去看过那个美女，我一直是想去哈、哦。啊，我首先我要先知道，哎，我们去好不好？哦，他都不想出门了哈、哦，然后太远了。拜托、啊，美国都不远了，你还去从那边太远了，哦，我就每天都想这个棉花，结果第二天人家就拿那个手机给我，我参加那个团体的活动哦，人家邀约的，第二天就有人说要去凤桂岛，寻赏梅的哈、哦，请尽快报名，我们九号就要去，哦。我第一个报名，我马上就跟他回说我要参加，这样就跟执行长讲的。再想，现在不肯陪我去，结果第二天有人就邀我去了，就是神奇之道。我就利用这个神奇。
现在发生的会特别快啊！你想什么，然后发生什么特别快。
哦，我就真的耶，好奇怪，家珍之前讲的真的耶，我应验了哈。
你看，他也帮助我应验我所讲的哈，大家互相帮忙，对不对？
对啊。啊，我不管说，哦，要爬山爬到，我都不管了啦，我就不管，我就是一定要踩到那个梅花就对了哈。后来我就，他们就是说自行开车这样子哈。哦，后来我就千方百计哈，想尽办法哈，赶快先骗哈。终于我先生要开车去了，因为我就想采梅花的话哈。这么大只哈、哦，没有车子空间放哈、哦，也是没办法这样子。后来我先生竟然答应了，啊，我们就去了。哇， 我呢，我去那个梅园哈，是你们平常要去没办法去的哦。一大片的梅园哈，我刚开始到半路上就有看到那个梅花嘛哈，可是都已经卸掉一半了。啊，那个我是我朋友的，他的婆家住在那里，他要我们这个团队去那边，他说要带我们这个团队去找一个秘境。我说什么秘境哈？结果去到那个梅园哈，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去，那个别人没办法进去，就是他们家人种了一大片梅园。真的，我一走进去，就是我上次师傅讲的，我就整个人就融入这个梅花的世界里。我说啊，我就是，我说看到梅花哈，他们那些，因为我是他教授啊，我就会观赏那个植物的姿势哈，哈、哦、那个姿态。那个习师讲的，我都会应用到习师讲的。你看，一张梅花，每一棵梅花哈，哎，大棵、老棵、又撇哈，啊、哦，都长得那个姿态哈，哇、哦，我都站在那边哈，一直想，一直欣赏那个姿态，还有那个含苞待放的，还有刚开的，还有开得很漂亮的，我都站在那边一朵一朵这样欣赏。别人都一直走一走，我就不管他，我走我的。我因为我走路比别人慢嘛，那个山坡地又很小，我告诉自己我要小心。啊，我就这样慢慢看，哇，又看到那个高山，那个就哦，昨天天气好，又蓝天白云，啊，我说，我就在那大声喊着，我说哇，哦，你给我这么美的世界，我真的，我都忘了自我这样子。后来那个怎么大家看说。啊，这么棒没有？哎，那个平常人家去哈、哦，也没办法去到那个地方，因为是他的家人允许让我们进去的。走了两个三小时都走不到了哈、哦，走不完了，一大片哦。啊，后来因为说一直走要走到最底下嘛，啊，我跟我先生讲说，我不要走到最底下，等一下要跑步上来。对啊，我说了要。要增进自己的体力啊！
不过他很有趣哈、哦，他一个眼睛全盲，另外一个眼睛啊，看不太清楚啊、哦。但是其实看到美景啊、哦，他的描述啊、哦，看得清清楚楚的哈、哦，并没有看不清楚哈、
哦。对呀、啊，我说我的左眼是看地上会看错，我是看这个雨伞大自然哈、哦，我那个视野就变得很广阔，就忘记了我是左眼失明了。
我觉得这真是很有趣的经验哈，很有趣的经验。
对啊，阿华本来说我想采一只，我说看到哦，这个真的好棒哦，我一定要采回去哈。啊，跟那主人说，哎，这里苗都不能采哈。啊，我心里就说啊，不能采啊，哦，嗯，他说哦，那个一朵梅花就是长颗一粒梅子这样子哈。哦，对啊，我不行采。啊，后来哈。很奇怪啊，我跟我先生就先回来嘛，因为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啊哈，因为我现在身体还没有说恢复到正常的状况哈。哎，他回来，我们回到到我们停车地方的时候哈，哎，我看到你有跟我们去的是，我差不多我人是最大的，都是三四十岁的，都是年轻人嘛，他们就走到底说。啊！你怎么都那一只，每个都拿一只莲花、啊，我说，我今晚跳起来，哇，好棒哦，哦，我真的好像个大瓜狂这样子哈、哦。我说你怎么可以，你怎么有这么多梅花哈、啊？他说，我们就是走到底啊，是要走到山谷啊，刚好那个主人在截肢啊，就下来了哈、啊。我那时候，我怎么走到底？走到有全部把它搬回来这样子哈、哦，哦，啊，后来，一位师姐他们过去嘛哈，两个捡了好多大师啊哈，啊，有一个师姐给我一只小狮，我说，这个小狮回家哈，它上两朵花，两三朵花就很漂亮嘛、啊。后来那个师姐就是因为他搭我们的车，哈、哦，哦，他就说，哎，我这只蛋给你。我听了，我愣了一下，说：“你真的要给我这么漂亮的棉花？你真的要给我？”啊，我问了五六次啊，哈、啊， 的啦，不要再去问了啦。因为我觉得感谢你在我们上山这样子啊，哈，哦，我拿到那紫梅花，哦，我就在那里看，一直这样看紫梅花，哦，我说真的让我梦想实现，我终于拿到了这只大梅花回家。看到了这大梅花，我就想到我在回家路上快到家的时候，我就带着我先生说，赶快我买几朵鲜花。哇，昨天回到家里面都已经很累了，都没有感觉到，就马上吃几口饭哈，哦，就开始连续抄了三盆哈，这本是最大的。我在回家车上，我就说，哦，我一定要把你大盆哈拿来转会这边哈，给人家分享。啊，哦，我昨天连续啊一个小时，我就抄了三盆哈，哦，这盆。最大盆的哈，我就来这边分享，所以我就说，哦，真的学生是今天晚上即兴讲的，只要你有那个信念，一定会实现。
非常谢谢陈先生，
就我早上
这个神奇的梅花，现在正插在我们的这个教室里面。
因为我本来学的那次我抄的都是很简单、很素雅、很朴素的嘛。现在是过年期间嘛，又有梅花，我就哈插比较热闹，这样可以看吗？因为我几十年来已经哦病到我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哦，学善事以后就让我绝处逢生，重新再站起来。你看，我说我能够。这样一个人拿这瓶花这样子哈，哦，我在楼下这样子告诉自己慢慢走，慢慢走，不能跌倒。啊，所以我就经常来，我这个路熟悉了，我就不会跌倒。我说啊，我们天天来，我这里熟的很啊，没问题啊，我先去担心我会跌倒，
然后也不再撞我们的玻璃门了，
不会的，擦太干净了，
把以后家门不要擦太干净。而且我们特别还在上面贴了那个赛斯的 mark， 就是因为常常有人撞到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你很棒啊，你也给了我们信心啊。啊，你看，即便真的他的眼睛看不清楚啊，但是都还能够这样持续不断的来学习，啊，还能够抱一大盆的花来，还插了三盆在家里，对不对？一盆送给我们，
一盆，
来，请坐。我觉得很有趣。昨天早上你们有听许医师的这个实习神明手册的课，有没有听？你看他们现场来了两位失明的人，对不对？视障的同学，啊，他们还去念心理研究所。我们的场地里面有两位，虽然还没有完全失明，啊，但是也是从这个视障的这种过程里面一步一步走过来。我觉得这是巧合吗？很有趣哈。哎，那这位同学，我其实有留意到你上礼拜，我就看你老是眼眶红红的哈，那上礼拜都没有轮到你讲话，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被他感动是吧？你要不要说说看你的感动好不好？来，你帮他，因为你上礼拜也很感动的，你上礼拜为了什么事感动？还记得吗？你忘了？嗯，
我是一个很爱哭的人，就是。很容易会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然后触动到我的内心，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事情还没有挖掘出来，所以我会一直想要就是喜欢身心灵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想要探索自己。我从以前就是知道我会去学什么紫微啊、八字啊这些东西，就是对这些东西蛮好奇的，然后我发现我就是。对，就是爱哭。然后后来我上了，就是来读书会，也会那个老师，他讲一句话让我印象蛮深刻。他说，其实就让哭跟笑是跟一样的自然这样子，所以我这方面就有比较释怀，因为我们都觉得说，在别人面前掉眼泪是就是好像示弱，或者是觉得就输了这样。以前我会这样觉得。可是后来我发现，那就哭吧，就是
原来这两种是比开心先哭，
对，就是感动也哭，开心也哭，难过也哭这样子，所以
就是多少啊，就像我真的是有被他触动到，因为其实我觉得人在追，在我们或许会觉得快乐是什么，会想说是赚很多钱吗，或者是就是每个人并不一样，可是你会发现说有时候生活当中你去留意一些小小的事情就可以让你觉得开心很久，这真的很不容易。对，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的分享，我觉得我都就很感动。
你一早就把他感动成这样子了，因为你的努力啊。对啊，国际赛事日他也去了，他都没有因为他的视力的问题而阻碍了他的行动。好，我们这些两眼虽然有一点老花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该做什么还不赶快去做？人家不帮你夹菜，否则你夹个菜，谁？
哈哈我就跟他讲说，
写到人家的碗里面。我就是说，哦，就那么多楼梯哈、哦，我怕，因为我一摔倒的话，我也爬不起来哈、哦，啊，因为我直接钻这个铁片哈、哦，爬不起来就在地上游泳这样子，嗯、
地上游泳，
你的形容蛮好的。
对啊，我已经摔过好几次了，后来我就自己慢慢走，慢慢走，走到大厅那边哈、哦，就躺在沙发那边，在那边静静的听你们唱歌。啊、哦，跟你跳舞这样子，啊、哦，虽然我没有看到现场表演，但是我听到大家的欢乐，啊、哦，那第二天早上表演，我就马上就到现场去了，哦，我觉得说，啊、哦，赛斯，怎么这人间有这样的活动？
人间怎么有这样的活动？
都可以上去展现自己，表现自己。我也说希望
我一天你也上台跳，好不好？
我也上来
跳，没问题。上来跳，这件事就交给我了，好，把你推到舞台上去，好不好？
对，我看到以后，我说我一天我也像那个老师一样，我要穿那个古典舞像仙女一样这样跳。
没问题。
他说我一定要做到，因为我现在我已经开始学东方舞了。
啊、你现在开始学东方舞了。
我是学东方舞也是一段故事哦，
好
好，是学的是新团的，
非常好。我觉得他的这个分享也蛮振奋人心的啊。不过我觉得真是不容易啊。
那些舞蹈的团员看到我说我已经鼓舞了很多人，他看到我去那边跳舞，像爬到地上再爬不起来，连站都站不起来， 你说要不然我亲，我
可以在地上飘，趴在地上飘，我
站不起来这样子哈、
哦。好，好，谢谢你的分享哦。
对呀、啊，我说这个学生是希望
非常棒，
很好，我会坚持下去，
改变你的一生啊，坚持下去。
对，
你也帮助我们了，你也鼓励我们了，对不对？你也鼓励我们了，
病了三十几年了。
好，这个我看到现场这位同学是第一次来的嘛，对不对？第三次这堂课哎，是吗？哈，我没见过你啊，来来，你自我介绍一下。
再讲一次。我这样讲就好了。
来来，你用麦克风，既然在你手里啊，来用麦克风讲好了，清楚一点。
小声一点好了。我是第一次来参加早期课。我平常是在彰化还有大厝那边的读书会，我是彰化的，可是因为来这边工作，所以会比较常来这里。我的名字是何长义，对。然后去年有参加国际赛事日，其实有去的人应该我会有见过一点，可是应该都忘了点，不好意思，嘿，对。第一次就是听这个早期课，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没办法。不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看这里。不过气氛比我想的还要轻松许多。
哦，否则你以为很严肃是
吧？对，我下高一点，谢谢。我想这样就好了，谢谢。
好，欢迎你，好，欢迎你。好，这个过了一年嘛，好，来，这个同学分享一下。嘉正老师早，还有各位同学大家早。我叫硕琪，然后我也是第一次上嘉正老师的课。那我在那之前我已经陆续上其他的读书会，已经还蛮多次的，然后今天是第一次上嘉正老师的课，还蛮期待的。之前大概都只能在工作的时候，然后他可能就是会有直播，然后我就听着那个耳机，然后就是一边打扫然后一边听直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工作起来就其实还蛮愉悦的，然后有时候还会想象，然后有时候还会跟客人分享，因为客人有时候会跟我分享家里的可能是婆媳问题啊或是什么的，然后最近可能都来读书会，所以有时候就是会跟客人稍微做一点点的分享这样子，然后互相成长。对，谢谢。好，欢迎你哈，欢迎。来，我们看有没有老同学想要分享的。好，来，我们内容老师。
陈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奇怪，本来我是不很喜欢讲话的人，那参加读书会以后反而觉得说好像有很多话想要讲，可能是气氛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陈老师引导的问题。那现在言归正传，我私人的陈老师有一张很漂亮的照片在 FB 上面，我可以截取那一张放到我的动态上面吗？穿的是红衣服，拿这个早期
课上，我那个同学放的话，没有问题啊，你喜欢
可以吗？
可以当门神吗？
因为我第一眼看见那一张相片哈，我就想到了一首歌，一见你就笑，有那么一首歌。其实那个笑不是一种很普通的笑，是从内心里头哈的一种，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笑容让我心动？我是那种感觉，
叫我不要笑有点难，
而且那个笑哈是，我那种格调很高的那种笑容，很有内涵的那种笑容。这个可能跟因为长时间的读书会的相处的关系，所以我看了那张相片，我马上的念头说，我问陈老师看看能不能放到我的动态上， 当然我上面还会加上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因为那一张相片其实不是只有笑容，那张相片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一种非常激励的力量，所以我才说今天呢，我干脆要问的比较快，我如果再放到 FB 的私讯上面哈，陈老师很忙，都不一定没有看到，哎，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在前一阵子，我从马来西亚，陈老师不知道马来西亚上课吗？有直播嘛？那我就面对面看到那个画面哈，我竟然有那个想哭的感觉。我就是说，读书会上了那么久，我们是在现场，可是当我看到那个镜头啊，跟陈老师的那个距离，为什么那么近？很近嘛，就是面对面的那么近嘛。我内心的那个触动哈，真的有想哭。我不晓得那个想哭的那个感情是因为陈老师长时间的那一种对我那种意识的扩展，那种观念已经在我内心里头哈有一些转换，或者是说真的是陈老师的这个外表讲话的内涵表情让我有所感动。所以那一次哈，我的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我一直到现在那个印象还很深。那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有那种想要哭的那个情绪，是这样。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神奇之道，其实哈，在几次的读书会当中听大家的分享当中，慢慢可以去体会到赛斯书里面所讲的，许医师所讲的，我们读书会里头所讲的哈，真的在生活当中哈，一步一步都会出现出来。有时候这个都是很小的状况，像我这一次的出国，是也不是纯粹要去玩，但是就是在很凑巧的情况当中哈，就这么样成型了，而且也不是我当初有计划好的。所以我常会想到说，那个神奇之道哈，的确背后的确有一股力量，那一股力量一定是跟我们的内我有所连结。
谢谢老师的分享。我在想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被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情触动啊，我觉得它是来自于每一个人这个内在里面的一种基本的共通性啊，那个共通性就是你生命来源处啊，它所这个给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一种特质，我们说人性里面的基本特质。好，你看人性里面有哪些基本特质？好，比如说你看创造力啊，我们的慈悲心啊，我们的同理心啊，啊，我们的感同身受啊，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达成我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所产生的愉悦的感觉、开心的感觉、自信心，有吗？自信心，当你满足了你的一个愿望的时候，当你做到了你觉得本来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所产生的那种一种自我满足感的感觉，一种喜悦的感觉，我想这都是人之常情。什么叫做人之常情？就是每个人内在里面基本就一直存在那里的一种基本特质。这个基本特质是来自于我们一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的基本配备，可以这么讲，基本配备。可是往往我们会忘掉自己的基本配备，我们以为别人都会做得比我好，有没有发现？好，我们以为眼睛明亮的人一定会比这个有些视障的朋友好像人生要来得更好、更顺利，或是更怎么样哈，更成功。可是往往你看，刚听到我们第一位同学在分享，好，他透过他的一个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好，可是他一样不断地在创造他生命里面的一种喜悦感。我觉得这个东西常常是令人最动容的地方，所有的电影啊、小说啊，所有的这些感人肺腑的作品， 它都不是来自于这个人的条件有多么多么的亮丽哈，有多么的成功，它却是在那种最大挑战里面所发展出来、所激发出来的那种小小微弱的人性上的光辉。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我意思，我长一长串。我觉得常常最动容的、令人动容的，是在最不可能里面找到了那个可能性，最大的限制里面就看到那小小的光辉。好，所以，好，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智慧啊，讲的不因善小而不为，对不对？你不会因为说这件只是一个小小的善事，比如说像他的心意，他一定要捡一枝梅花来插花，啊，那对有些人来讲，这有什么？啊，就摘一枝梅花来插花有什么？可是对他而言，先不要讲说他这种身体上的限制，他的用心，他的那个心意，懂吗？他的心意。所以为什么他在描述的时候会这么感动这位同学啊，还要泪流满面啊，因为这种小小人性的光辉它会发挥大大的作用。所以我刚刚也是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也一直在体会这句话啊，就说其实我们都是活在每一个小小片刻瞬间里面所产生的那种喜悦啊，或是光辉，瞬间的光辉，虽然稍纵即逝，但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它不会说发生过之后就灰飞烟灭。这些小小辉煌的片刻，从不会到会，有没有？哎，哪怕小时候你看小孩子，他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那种兴奋感，我们带过小孩的人就会知道啊，当那个小娃娃开始会走第一步的时候，他自己的那种兴奋感。好，那我们每一次哈，像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兴奋感越来越少？因为我们期待越来越大，我们希望自己是能够完成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忽略掉很多小小的喜悦，啊，一些你觉得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可是它可能却是能够一直不断在累积我们对人生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次就能够一触可及达成一个什么伟大的理想，在达成伟大理想之前，我们不知道失败多少次，可是你知道最珍贵的是我们从失败里面又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决定再试试看啊，我决定不放弃，在那一瞬间的那种力量，你会为这种自己不愿意被打倒愿意再试试看的这种力量而感到感动，而感到非常的欢欣鼓舞。好，你有时候在自己身上你可能看不到，你不觉得这怎么样，可是你从别人的身上你会看到。好，那么一个好像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让人这么动容？因为它触动到你自己内在，也常常忽略掉自己有的那个能力，于是你在别人的身上那种小小的感动触动到你自己，是因为你内在里面本来就具有这么美好的特质，可是你可能忘掉他，你可能忽略他。我后来我也在提醒我自己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拥抱那个我不喜欢的、那个很黑暗的、好像很无能为力的那个自己。好，我们总会喜欢很习惯的把那个比较黑暗的那个自己把它扫到角落，它既然是黑暗了就不能见光，把它扫到那个旁边。可是你要是换一个角度想，假如没有一个自卑的这个自己，你今天就不会长出那些勇气，啊，长出一个力量来。假如你今天不是一个老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的这种感觉的话，你后来就不会长出一种不断想要超越自己、想要去奋发向上的一种动力。所以等到我们真的好像看起来功成名就了，可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心里面还是藏着那种好像有点不如人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好厌恶自己，我怎么这个感觉又来了，好，我怎么这种内在里面那个黑暗的那个小小黑暗的那个自己怎么又跑来捣蛋了，你会讨厌他，你会想把他扫到一边。可是后来我换一个角度来想，你应该要好好的把他抱过来，当时要不是他一直陪伴着你，虽然他的自卑让你很难受，可是就因为这个自卑鼓励了你不断的愿意去努力去超越。后来等到你强大了，你应该要把那个自卑的自己叫过来，来，我陪你，我等你，我等你慢慢的也克服你的自卑， 你在跟谁讲话，其实你在跟自我对话，对不对？你是在内在自我对话。可是各位，我们常常内在的自我对话是不知不觉的，想要都把那个不好的那个自己扫到一边。好，不要说给人家看了，自己都不想看到他，都不想面对他。可是后来我发现不对，好，那个很怯懦的、很无能为力的、很自卑的，啊，可能还很多很多缺点的那个自己，他确实你最应该把他叫到旁边来，好好拍拍他、安慰他的那个另外一个人格。然后呢，告诉他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我等你，我等你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克服你的困难，克服你的自卑。今天你的自卑让我强大，我强大的自己，我要回来安慰那个自卑的自己，因为他有的时候还会跑出来，对不对？有时候还会跑出来，等到有一天他跑出来的时候，好是见光，好是能够见光了，你愿意让他出来，让人家看到，哎呦，你还有自卑的自己，然后你说没关系啊，啊，因为曾经他也陪伴过我，现在我要陪伴他，我不怕人家知道，我不怕人家知道我有这么多的黑暗面，我不怕人家知道了。于是呢，你会更真实，你会愿意在别人的面前表现出你的软弱，你能够在别人的面前接受你自己不够好的那一面，而不是一直鞭打他，一直想把他藏起来。哇，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好振奋我自己，好感动我自己。好，过去我也一定都是，哇，很气自己，怎么搞了半天这个缺点哈，这个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比较黑暗的那个自己还是存在。然后你告诉自己说，你都是老师了，你都还在教人，你怎么这样的一个东西老是过不了关？好，怎么还有这样的缺点？有没有？你数落自己的时间比宽恕自己的时间多，啊，你责骂自己的时间比安慰自己的时间多。那现在我们要慢慢的开始改变，我要开始看到我是多么的应该要来疼惜那个曾经啊一直陪伴我的那个人格。好，它虽然是黑暗，但是它就是我的一部分。我现在有一个很光明的自己，我一定要把我的光明来照亮它。好，把它带出来，把它带在身边。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再害怕别人看到我的缺点了，我不再害怕人家看到我的弱点，对不对？好，我不再害怕人家会知道其实我在某一个部分也是这么的无能为力。我觉得这个感觉会让人很解脱，好，让人很解脱。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呢？好，我觉得宽恕这件事情就是宽恕自己。宽恕什么自己呢？宽恕哪一个自己？好，不喜欢自己黑暗面的那个自己，而不是宽恕那个黑暗的自己哦。你知道，宽恕黑暗的那个自己，你还是觉得他是有问题的，他是应该被隐藏的。宽恕那个不肯接受自己还有黑暗面的那个自己，大家听懂吗？我宽恕那个还不断在自我挑剔的那个自己，因为那个挑剔自己是在伤害自己啊。好，那个还在批判自己的那个自己是很伤害自己的部分啊。于是我原谅那个不断在伤害我自己的那个人格，大家听懂了吗？啊，有一点点的绕口掉轨，可是这也是很多人搞不清楚的部分。好，要宽恕自己什么呢？我们要原谅别人，就要先原谅自己。什么意思？我要原谅我自己什么？我又没有对不起人。可是，其实我们最要原谅自己的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黑暗面，而不断要把它隐藏起来，甚至不断在批评自己。检视自己，讨厌自己的那个人格，我原谅他，我原谅他，因为不知道，所以老是在扯自己的后腿。我原谅那个会扯自己后腿的那个人格，我宽恕他。哇，大家听起来你觉得呢？你知道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有更深层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好，它不是一个原谅表面上所谓的黑暗的自己，你不是原谅黑暗的自己，你是原谅那个不肯接受黑暗自己的那个人格。好，我们老是会跳出一个人格来批判自己，对不对？好，老是责怪自己。好，所以有些人他决定要做什么事，他做了之后，可是他的后悔反弹回来打击自己的力道其实是更大的。好，懊恼、自责、后悔，有没有？我怎么那么笨？好，我怎么那么笨？我怎么那么傻？我怎么都学不会教训？不断在骂自己的那个声音有没有更伤自己？ 很伤自己。所以什么叫做宽恕自己？原谅那个不断在骂自己的那个人格。好，我们有众多各式各样的人格。好，我们在做宽恕自己的时候，就是在整合我们这些分裂的人格，我们不知不觉在分裂的那些人格。所以宽恕自己是在整合这些分裂的人格，把它整合过来，整合过来。好，比较光明的人格说没关系，来，我陪你这个黑暗的人格，我等着你慢慢跟我一起来迎向光明。好，我等待他，我不怕他把我往后拉。好，我不怕他，好，我们说不怕他这个秀出来之后可能会破坏我的形象，我反而是要接纳他。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自我突破。好，那其实顺着这个话啊，那也有刚来要听早期课的同学，那早期课在说些什么呢？好，那蔡司就讲到说，其实早期课是要帮助我们越过这些伪装实相，去看到伪装实相背后的所谓的那个状态，另外一个实相的状态。而且他甚至于在未知的实相里面，他讲到，好，我们不知道的那些实相不知道有多少，数不清。好，那他只是引导我们去看到，越过我们一直深信不疑的这个伪装实相背后，它的后面有无数多我们都还不熟悉的各式各样的实相。好，那早期课为什么刚开始听起来真的是还蛮抽象很挑战的哈？那几乎每一本都是还很抽象，因为它一直都在指着伪装实相背后那个实相的状态，而是那个实相的状态创造出来的这个伪装实相。所以我们其实也一直都在跟一个表面的自己在打交道，可是透过我们不断的向内探索学习心灵的课程，我们有了一个机会，也是慢慢想要走进我们的一个内心里面，去越过我们一个表层的人格，好，越过我们的那个自我意识。他们不是不重要，可是他们不是唯一存在的人格，我们必须要越过这个表层的人格，不断地向内心里面去探索。好，我们内心里面有无数多还等待着我们去认识的很多的人格，甚至他们这些人格是分属在不同实相里面的人格，他们有在不同的实相里面在进行他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好，我们越往内心探索，我们就越能够看到更广阔的自己。所以早期课它带着我们不断地向内在里面去探索这个区块，而它是我们最不熟悉的区块。所以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早期课，好，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度会说些什么。哎，好，来
上你，那我们在那个早期课里面，赛事书啊，哈，那我们不要用那些那个伪装的载具这样子啊，哈，带着我们往那个外太空去探索，我们反而要向内探索。那不过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哈，赛事对于那种我们一般的那个外星人的看法，哈，到底是怎么样子？那赛事对于说，在宇宙在银河里面，哈，有另外的那个星球。可能像太阳、地球一样哈，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动物啦、植物啦等等的环境啊哈，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子？
好，这个据我所知哈，赛斯奇的确是讲过外星人，可是他说所谓的这些外星的生命，它也是透过我们认知的一种习惯而伪装出来的样子给我们看，怎么讲哈？你看，赛斯在他的实相里面，赛斯所处的实相里面，他的时间空间的感受跟我们这个实相的空间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伪装实相？伪装实相就是我们用着我们的这个实相里面的游戏规则在运作，我们的时间空间感觉是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其他时间跟空间的感觉不一样，它跟我们这样的一个实相空间感觉不一样。好， 那么他们有他们的一种运作的规则，我们有我们运作的规则。那这么讲，两种在运作不同的规则的实相，他们要怎么样交汇？好，要怎么样见到彼此？啊，各位，他必须要改装，他必须要透过转变，啊，转移，有点像这个意思，啊，转移。假如说我们说有一个时空穿越剧，我们穿着现在的衣服跑到唐朝去，人家看到你会觉得你很奇怪，对不对？好，那甚至于我们好像就必须要穿回他们能够看的，他们能够接受的那种打扮，他们才会觉得你是跟他们好像是可以这个互动的，对不对？好，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粗浅的例子了哈。可是假如我们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生命的那个实相里面，其实为什么会有外星人长那个样子？那是透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看到的那个外星人的样子，有些人接触到外星人，他们描述那个外星人的样子是他们透过了一些变装才能够被我们这个实相的人用肉眼看到。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只要他们有变装，我们看不到，无法接触，啊，因为他们的一个存在的方式跟我们存在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很多人看到的外星人有一种类似的描述哈。以前看到那些外星人都说头很大，有没有？身体比较小，哈，还有人描述说眼睛非常非常大。我从小都很喜欢看这种东西，看这种资料哈。那赛斯的确有描述过。我们看到的，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外星人或是太空船，实际上他们是配合我们这个伪装实相的游戏规则所装扮出来的样子，它并不是就是长那个样子，不是原来的样子。我这样讲，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们穿过了，他们要到这个伪装实相了，他们要换装，他们要换装。好，他们原来的实相空间的里面的生命形态长得不是这个样子，啊，不是我们人这个肉体的，甚至也许有更多奇怪的样子，有更多奇怪的样子。只要像我们透过想象力，有些人喜欢画一些非常超现实的一些画面，有没有？也许它就是一个灵感，就是一个心电感应，就是一个直觉所看到的一个影像，而把它表达出来。该就赛斯，你说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的样子是赛斯知道我们在这个时相必须要长得像人一样才会让人家害怕，所以他装成这个样子。可是也许在他所处的时相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肉身的存在，我们说一个什么能量的状态的存在。好，所以啊，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多重宇宙的一个空间里面。你说这个空间，我们讲空间两个字，我们立即的想法是什么？有边框了，对吧？有一个实际的边框，那还记得吗？我们有讨论过，好，所谓的品质的深度是什么？无关乎时间跟空间。好，我们所有的一个深度，它并不占领空间。一个画作有没有？它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极远的地方，可是它在物质实相里面产生出来只是一个平面的一张画，可是这张画的背后有很深的一个深度，可是它并没有占时间跟空间。好，那讲更简单的，我们知识装了这么多，脑袋有没有变大？有没有？可是知识的学习有没有改变一个人的深度，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品质？有，我们讲这些东西都没有占时间跟空间。那么假如从这个基点来想象一个外星人的样子，假如他们也不是用肉体来占领时间跟空间，那他们长什么样子？那要我们能够真的很具体看到一个外星人好像在我们的旁边，他绝对是透过转移的，否则我们看不到。好，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解释。
有另外一种问法，就是说哈，那我们在晚上看的天上的那个星星的时候啊，有没有可能其中一颗这个上面就是像地球一样， 就是有一些人啊、动物或生命啊，就在那个上面这样子。
我相信是有的，我个人很相信。赛斯也说，有那么多不同的实相空间，他们有一些生命形态可能跟我们类似，有一些生命形态是完全不一样。我相信是有的。既然是一个无边无际广阔的宇宙，里面会有哪些生命？那真的是，只要你想得到，应该都有。为什么？你知道，你想有意念，意念就开始在创造，意念就开始在创造。我甚至从以前哈，我都觉得我们会不断的发现很多所谓的一些微生物啦，或是细菌，它其实根本都是后来我们的意念不断创造出来的。它并不是存在那里让我们发现，而是我们不断在创造新的物种。好，可是我们在研究这个物种说，它好像已经经过多少年，有没有？可是也许它根本就是很新的，刚出现的，它是用着很多年前的那种生命形态被我们所创造出来。我甚至都觉得考古学家要看到的那些考古文物是后来重新被创造出来，所以他们在大陆上不断地发掘到一些好像更古老的一些文物，有没有？只要时间同时存在，只要是一个广阔的现在，你觉得呢？有古代跟现在的差别吗？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很好玩，对，好，给大家参考。好，我们今天要看到第43页，哈，43页。哦，最近我们的空气都好干好干啊！哦，有没有觉得，怎么喝水都喝不，好像喝不够哈，肚子都胀得大大的，就是觉得还是好口干舌燥，非常干燥。好，然后忽冷忽热，要冷不冷，要热不热，哎，搞不定，也不干脆一点。冷就冷一下哈。好，我们看到第43页的第三行哈，他说在你这边也有，或者一般而言会有相当庞大的能量支出。那我也试着把这个减到最低，我不想要拿走你们用在自己工作上的能量，而且经由训练，最后的结果将是累积额外的能量。好，那他在讲这个鲁伯跟约瑟在跟赛斯连结的时候啊，那其实赛斯一直想要开发鲁伯的能力，可是鲁伯在刚接触赛斯的时候，他自己其实带着极大的恐惧跟压力，所以他也会阻碍了这个赛斯的能量的流动。啊，那其实赛斯要训练他，就是假如他能够更开放啊，这谁的手机在响？是我的手机。啊，对不起，我不能接电话。他是可以按掉吗？啊，好，那就用我的手机。所以我说嘛，只要打电话的我都会接不到电话。那我刚才讲哈，赛斯他试图在开发鲁伯的能力，那其实他同时也会开发约瑟的能力。否则，你看像刚刚在回应老师在问的那个外星人的问题，我们的这个肉体啊是一个载具，我们能够承接多少的能量在这个肉体里面运作，其实基本上是有限。可是这个有限是因为我们配合伪装实相的这个需要啊，那我们觉得这样子好像就够了。可是当我们开始接触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能量的来源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的载具是需要调整啊，它没有调整的话，它装不了那么大的能量，它装不了这么大的能量。可是你看赛斯是一个这么大的能量，然后它不断要透过约瑟的手来记录，还要透过鲁伯这个肉身的载具来传递，所以他们这两具肉身都需要做扩充啊，有点像是像我的手机才16G啊，虽然我有点后悔，可是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样会让我常常整理资料，不要老是放一堆东西在里面。后来在用的时候就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好多东西都想放进去哦，啊，害我真是常常宕机。啊，好，那就等一段时间，因为我的那个约好像还很久呢，我再慢慢等一下。啊，是啊，以后我就知道了，我 是谁给我出的主意叫我说不要用那么大，我是问人家的，我不懂啊。是啊，以后要128，128可以吗？对啊，好，那你看手机这样就是一样的道理，你手机只有16G，你就不能够放太多东西进去，它就会宕机，那你一定要扩充嘛。所以鲁博它必须要扩充它的这个载体的那个程度，接收能量的程度，所以它一直都在接受虚位。那假如它没有办法这个放掉它更大的压力恐惧的话，它的这个肉身的载体也没有办法扩充。好，对人的这个肉身来讲，我们要扩充载体是必须要放下恐惧跟压力跟担心的。好，那就像手机这个比喻大家就了解了。所以赛斯就是要训练鲁伯，他必须要扩充他的那个记忆体，好来容纳他更多更多的资料。那各位你想想看，后来鲁伯跟约瑟两个人搞了这么多的赛斯资料，你看他们的记忆体不知道扩充到多少，128大概都不够，对不对？那我们不断的在学习的这个过程，我们在扩充我们的记忆体，我们也在扩充我们的记忆体。好，我们从16G可能到64到128，可能将来更大。好，我们会不断不断的在扩充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扩展的进展。好，这就是我们不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觉察、学习、提升、超越，我们的意识不断的在扩展，扩展才能够放下更多的这些资讯。那放下这些这么多的资讯哈，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哈，并不见得是你一定要念那么多的书。所谓放下的资讯是一种真正的了悟啊，我明白了，真正的一种心领神会，这种心领神会才会真正扩充你的这个载具，而不是放一堆的知识进去。放一堆知识进去你消化不了，你是没什么用的，你反而会宕机，对不对？可是你要是真的心领神会，它成为你的一部分，它自然就扩充了，就扩充了。好，各位，你一定会发现，我觉得那鲁老师，我认识他这一段时间来，他就改变多少。好，他刚刚自己讲，从一个不爱发言到现在可以一发不可收拾，虽然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有点控制。啊，他也想说不要耽搁时间，这样对不对？好，那这个是什么？扩充啊，这就是你的载体在扩充啊。好，你过去不敢出国去旅行，你现在能够就带着一个学生两个人去，有没有在扩充？好，各位你明白，在当你的生命里面实实在在的去体验到一种被扩展的感觉，那么你的确扩充了你的这个载体，它并不只是一个头脑知识的知道而已。哎，你说。你讲的真好啊，那你要重播一次，来，麦克风，你再说一次。
就是在那个扩充它本身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能量转化的状态。比如说，把恐惧，我们看见自己的恐惧，而去面对它，在这面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把我们的恐惧转化为信任。然后可能把我们的担忧转化为另外一种创造，对，就是不断的去放下的过程里面是一种扩展。
对，讲得真好，讲得真好。因为除非有阻碍，好，我们才能够放下阻碍，对不对？好，那从是阻碍到放下阻碍，感受到一种自由扩大感，这就是扩充。好，可是先决条件是我们要知道放下什么阻碍，对不对？
我昨天刚好有个状态，我在感受自己膝盖，我发现就刚好在感觉的时候，发现我小时候的膝盖是用来被罚跪的，所以我的膝盖的感知，我会在一种比较卑微的、比较被责罚、被骂、被谴责的状态。那有时候我长大之后，我的膝盖有时候，尤其是右膝，常常会痛。我不明白为什么。 后来我昨天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忽然发现，哎，我转化了好多。以前我对膝盖的感觉，或是我身体意识对膝盖的感觉是卑微的、受罚的，我做错事了，我不够好。然后到一段时间再接触赛斯的一段时间，我的膝盖变成一个祈祷。哎，我的膝盖原来它的感知，这个身体意识的感知，也慢慢变成祈祷。昨天我在感觉我的膝盖，哎，我的身体意识感知是在，我的膝盖是用来感恩的。哦，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就是刚刚那一段话给我感受好深，就是，好像自己也是一个扩展，一个，但是其实它同样都是一个膝盖，但是它意识的感知，它身体还有包括我自己对自己的那种感觉基调的感知，好像也慢慢的在。它是转化，可是感觉就是我不扩展了，是不是就是这一个状态？
对，讲得真棒哎，哇，太好了！我们的膝盖从罚跪到祈祷，到感恩啊。
他从膝盖开始祷。
是。
用膝盖
讲
这
句
话。
用膝盖讲。来，好，用卡祷呼求王灾，哇哈，特别认同这句哈，对呀、啊。我就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我觉得这个讲的过程太棒。好，那其实这就是跟你的身体意识在对话的过程。好，那我们的身体意识也会留下很多的记忆，有没有？留下很多从小所遭遇到的一些恐怖、担忧啊，或是身体被伤害的记忆。好，那我们甚至也会接收了很多在精神上面的给我们的一些压力，于是造成了一个身体的压力的反应，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像瑞英你这一点，就是更可以去好好的去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对话跟练习。我上次有讲过，我们接着下来的这三年，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跟细胞对话。我们要跟细胞对话。好，那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一个时刻都在选择我们要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所选择的世界里面，这一点很重要。比如说你看到每一件事情，你看到它的正面意义，你做了一个选择。只要你遇到的事情你都很负面的想法，你也做了一个选择。你选择什么决定你看到什么世界。好，那么假如你深深的相信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有它的道理，一定有它的意义，各位，你的这个想法马上又在选择你在面对什么样的世界。那么将来好，至少有两种人，他会走向两种不同的世界。一个就是不断地在意识扩展，懂得放下执念，而放入这个对你有用的新的这些观念，你的心灵不断地在扩展，你会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而另外一种人，什么事都担忧、恐惧、计算、对抗、不信任、痛苦。这些人已经也选择了他一个方向，那这里会发生一个有趣的事情，到时候你会越来越发现，在你的世界里面跟你对抗的、对抗立场的那种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他们走了他们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两种不同的意识创造两种不同的世界。好，那我们现在还是会碰到跟我们在相互对抗的人事物，有没有？但是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要记得今天所讲的话，你选择你要走哪一个世界。今天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他还在跟我对立对抗，还在互相折磨，你有没有开始改变你看待他的角度？你有没有开始改变发生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我相信他到我面前来，他不是折磨我，他是来提醒我的。你开始选择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假如这个人的出现，你还是在用着跟他一样的思维模式，持续在跟他对抗，在跟他纠葛不清，你也在选择你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大家了解吗？好，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也许这一两年，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里面还是有很多人让你觉得很辛苦，还必须要跟他很对立。可是你只要小心你的选择，我要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在跟我好像看起来是在 fighting 的那个人，我发现他其实是在给我机会， 更认识我自己，而且我要选择，我不要用跟你一样的方式来对应你，我就开始走向我自己想要走向的世界。哇！然后尤其说到了2020年了2021年了，两个决然不同的世界，你在你的世界里面，你会越来越喜悦，越来越热情。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随时提醒自己，我们一定要做自己很有热情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常常引导自己活在一个喜悦、信任、开心的感觉里。于是这样的一个力量，它会引导我们不断地做出一个选择，你想要继续走下去的那个世界。可是假如你被对方影响，你还是用着跟他一样的方式在那里互相的勾心斗角，互相的打击对方，那么你其实也做了一个选择。但是你不要怕哈，马上了悟了，领悟了，来你就改变方向了。除非你继续沉沦下去，继续沉沦，就是有些人你会看到他非常的固执，有没有？讲都讲不听，这个时候来你祝福他，让他用他的方式，只要你改变不了他，那么让他用他的方式，回过头来我要守住我自己想要选择的一种态度，我要守住我自己想要选择的一种生活态度，我觉得这很重要。这就是我们在讲说非常关键的这三年。那当然也许不是只有这三年，时间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概念，可是呢这也意味着说这个时间点临界点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临界点是什么？一个大转变，一个人类意识扩张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转变。所以我们随时随刻要留意自己选择要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这点非常的重要。即便我看不到未来，可是我也不会失掉信心，即便都是雾霾，那我也相信有一天一定可以这个出现晴朗的天空。那你看，你选择你的信心，你选择了你想要去思考跟信任的方向，它会决定你活在什么世界里。这个东西好重要，这就是我们不断不断在选择的部分。而且你会发现，你只要愿意面对你的所谓的缺点，你只要愿意陪伴你的缺点，它过去的很快哟。而过去的很快的意思不是说暂时过去，是真正的了悟到了，真正的明白了。比如说你好嫉妒一个人怎么那么成功，我嫉妒心里面很难过，对不对？那我怎么那么差，你就会这样子对应了。可是陪伴你那个嫉妒的感觉，我为什么这么嫉妒他？原来我一直觉得我不够好啊，陪伴那个不够好的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我在你身边。我就只要这样子跟他讲话，我不需要告诉他怎么做，我只要让他能够出来，他被接纳了。好奇怪哦，你马上可能在一本书里面可能听别人讲到一句话，你立即就转过来了。那句话说，这些成功的人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大的乐趣。那你应该非常赞赏这些所谓成功人士。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也是在他的专业或是他在某部分做得很不错，那他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新的转机，非常好。你还会不会嫉妒他？不会啊，不会啊。你就马上那个嫉妒感就释怀了呀，你就释放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过程，你会发现你比过去要转变的要快得多。其实不是你个人的能量，你知道吗？整体世界的一个意识能量在运作。只要你不断地往心灵这上面去发展，你会发现这一股能量会帮助你越快的转变。所以你要相信你身边是有这样的一股能量不断地在支持你，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的信任跟信心。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走来就不会那么吃力。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内在都需要有个信仰。那个信仰并不只是一个宗教上的信仰，而是信仰你的内在里面有一股力量，它是源源不绝的会提供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面不断的能够稳健的一步一步走下去。而这股内在的力量，它是连接了整个宇宙能量的管道，所以要适得你的本心。我们说不是本心学法容易，对不对？那只要你适得你的本心，你会发现你的本心是充满了这种力量，那这就是你的信仰。假如这是你的人生信仰， 你走下去就不会那么辛苦，你不会觉得很孤单啊，听起来还算是很有力量，对不对？好，我们休息5分钟，好，等下来继续。